好，今天是1月29号，我们开始我们圣命读经创世纪的第五个课程。这个课程完了，下一个就是什么？出埃及记哈，创出立民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从12章讲到36章啊，请大家预备好啊，把你的圣经预备好。我们等一下从12章，其实呢，啊，这就是我的专长嘛。我可以很快的就把啊圣经从头到尾跟你讲啊 ，OK。
唱歌一样
啊，
就像唱歌一样，10分钟就唱完了。
十分钟就唱完了。好，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这个难题是什么？啊，我们了解说，我们从啊前面几堂课里面背景资料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对不对？好，神创造天地万物，神造他的形象造人，我们很清楚，人的犯罪堕落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不肯服从权柄，刚才讲到讲的。然后呢，洪水的审判，挪亚一家八口得救，设一个彩虹的记号。接下来劫后余生的人继续犯罪，造巴别塔的骄傲，那神就使众人分散到全地。那请问神如何处理这些继续犯罪的人？请问这是谁的难题？这是谁的难题？
上帝。
上帝的难题。好，谢谢林师母啊。这是人的难题呢，还是神的难题？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因为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呢，我们圣经在读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读什么。啊，对于人不停止的犯罪，神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基本上整本圣经就是在跟你讲这件事情。那好，毁灭全地人重新来过，每一次碰到不行洗掉再重新来过，好像 computer 一样 reset 啊，全部重新开机，是吗？用这种方式吗？怎么做？怎么做啊？那洪水的审判已经发生一次了，对不对？结果彩虹之约，但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嘛，人继续犯罪嘛，所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怎么办呢？啊，所以下一步他就从一个小的家族开始的救赎，再来解决这个难题。好，所以我们眼睛要看清楚，说，哎，现在我们在读创世纪在做什么？他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好，已经发生过一次，把所有人通通淹死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OK， 立彩虹之约说不再用洪水淹灭大地，然后呢，人继续的犯罪，造巴别塔的骄傲，没有办法停止。好，现在呢，从一个小小的家族开始，所以你看哈，在旧约圣经有两条主线，第一个他说，犹太人的神是全宇宙的神，然后说全宇宙的神是犹太人的神，那别人呢？那不是只有宇宙，不是只有犹太人而已啊。当神在拣选这个民族、这个家族的时候呢，这个家族是很小的，亚伯拉罕是没有后代的。然后从亚伯拉罕的后代开始呢，神变成三个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其他的人，所以你看，一个全宇宙的创造者的焦点从这么大的宇宙变成一个小小的家族，要从一个小小的家族来带出一个救恩。因此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们仔细来想清楚，他说犹太人的神是全宇宙的神，全宇宙的神是犹太人的神，他在创世纪要强调一个全宇宙的神跟一个小民族犹太人的关系，然后从这个犹太人的关系怎么样，2000多年来扩张到全世界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人，啊，很 amazing 的一件事情。所以创世纪的焦点就从宇宙的焦点变成一个家庭，从宇宙的神变成三个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从你要从这个难题的角度来看救赎的话，你从圣经的焦点来看救赎的话，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开来说，不是只有从我自己的需要来看救恩。神的救赎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不是常常吊在这里说，哎呀，我得救了，然后呢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神的救赎不是只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是神怎么样处理那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那些不认识他、不爱他、又不顺服他、又不能停止犯罪的人，然后神说，我要尽一切力量来爱你们。 这当中要平衡哪两个特质？公义，还有什么？慈爱，对不对？公义怜悯。所以你这两个特质你怎么样来平衡？OK， 怎么样来平衡？好，所以我们就来明白，当启示录最终的结局的时候，他说我是，他是始，他是终，真正的含义从开始到结束呢，我们要了解整本圣经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God， 是关于神的救赎，是关于他的历史，不是关于我。那这样我们整个眼界就可以打开来看。好，我们打开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呢在侍奉上面呢是怎么样的做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大纲啊，复习一下，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讲什么哈，篇幅很短，对不对？占创世纪的四分之一，但是涵盖的时间有数千年或者更数千年更长，对不对？涵盖的种族民族人类是万民万国。然后一到二章说有好的创造主，神的作为，人的关系。三到十一章说有坏的受造物，堕落背离。好，这是一到十一章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十二到五十章呢，它涵盖的篇幅是整个创世纪的四分之三，涵盖的时间大概就是几百年而已。然后包含呢，就是一个家庭，少数几个人。然后十二章到三十六章，他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照的人物。亚伯拉罕的对照人物是谁？罗德。以撒的对照人物是谁？以实玛利。雅各的对照人物是谁？以扫。那这些有这样子的对照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代表什么意思？ OK， 然后再来三十七章到五十章，约瑟的神点为阶下囚，高升为宰相，对不对？好，我们就晓得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讲四个人物而已，可以哈，明白哈。好，所以我们来仔细思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我们来说，好，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对不对？那救赎的故事里面也代表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信心。 OK， 信心不是我告诉你你有信心，信心是你怎么样从里面去产生出来。我告诉你的信心不是信心哈，你自己能够产生出来的才是你真正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看这三个人啊，我们今天只讲三个人，对不对？这三个人的信心是怎么样出现的，就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个重点，就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呢，就借着这个对照的关系要来呈现一些内容，一些事实，比如亚伯拉罕跟他侄子罗德的对照关系，以撒和哥哥以实玛利的关系里面呢，就开始呈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长子没有继承产业。 OK， 好，那雅各跟哥哥以扫的关系也是长子没有继承产业。雅各的送儿子呢，长子有没有继承产业？长子是谁？流变也没有继承产业。哎，你就开始看在这个故事要呈现一个什么方式呢？因为在中东的传统就是长子应该继承产业嘛，对不对？好，这就是跟我们告诉于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得神产业的人跟没有得神产业的人，不是造人的方法，而是造神的方法。你会看到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发现，哦，都不是造人的方法在得产业，而是造神应许的方法在得产业。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哈，二十三、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哈。加拉太书第四章啊，第四章。二十四到三十一，他说做一个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对不对？啊，两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那一约是出于西乃山，代表的是律法，生子为奴啊，就是夏甲啊。夏甲这两个字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为奴是什么？在律法之下。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经上记着啊，不怀孕不生两年要欢乐。四章二十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什么意思？ 你记得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说如果旧约没有瑕疵，就不会有新约，对不对？好，旧约指的就是在西乃山在律法之下的人。OK， 好，所以他告诉你说，一个是凭血气要活出神的义，一个是凭应许要得到神的义。你看，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很清楚的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以实玛利是凭血气出生的，对不对？以撒是凭应许出生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凭应许出生的人还是要得神产业的人，他不是长子。凭血气出生的人，他没办法得到神的产业。好，先把这样观念放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对，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说神主动亲近这个家族，拣选他们，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神啊。你看生命记七章七节，生命记七章七节说什么？生命记七章七节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众万民当中是最少的，所以他拣选这个家族跟他们立约是什么？他们在神眼中没有什么特别啊，也不是一个大的民族，是一个很小的家族。他们是不是道德完美的人？也不是。所以这是代表一个神的主权。他说我今天要拣选这个家族来成为一个救赎的来源。好，所以神到底看上他哪一点？请问一下，罗马书第九章怎么说？神看上他们哪一点？罗马书第九章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呀？神的主权，对不对？他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嘛。所以神看上他们哪一点？这就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来了解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哈。好，我们现在来看复习一下哈，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上主日学课都要问问题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在第十章谈到人的分散，说什么人住什么地方，说不同的语言，请你翻开圣经十章五节说，这些人的后裔将住各国的地图啊，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然后十一章一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与言语都是一样。九节说，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那我请问你，这两节经文放在这里，你如何了解这件事情？请问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看到的是耶和华辩论所有人口音，是因为这些人我行我素，不再听耶和华，所以自以为是的做他们的事，然后说耶和华觉得你们不尊敬我，所以辩论你们。
好 ，OK， 好，从原因讲事实，讲结果。好，你要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在第一次查经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在第十章他们已经开始说不同的语言了，怎么第十一章一节说他们说同样的语言，第十章说他们分散各地在居住了，十一章才说哦，因为你造巴别塔，所以神把你打散分散各地。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对不对？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要这么安静啊，开口讲话啊。
不是按时间的，
不是按时间的。好，很好。圣经在写作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按时间顺序的，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第十章在说明一个结果，十一章在说什么发生的原因。所以你不能读到第十章你说诶，现在已经分散各地了，怎么十一章还说他们是讲一样的话？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你必须要放在这里面。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按顺时间次序安排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好好啊，果然不愧是班长。好，我们继续看哈，创世纪十二到三十六章在讲救赎历史三循环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你注意看这个架构， 那要这个架构里面要给你看什么一个属灵的经历带来什么样的信心的成长。所以你从 A 跟 A plus、啊、A 呢是在记载族谱他拉从11章24节记载这个族谱，然后 A plus 就到了22章记载拿赫的族谱。 OK 好，然后呢在 B 呢就是开始经过一个属灵的经历，对不对？12章呢亚伯拉罕被呼召，然后他就回应好，就离开本乡本地。 OK 然后12章完了以后发生什么事？饥荒，所以他们就去埃及，对不对？那撒拉就在埃及里面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等一下我讲。然后再来又发生一件什么？旧罗德跟索多玛啊打败四王五王的战争，对不对？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是一个立约，好像一个核心一个中心点在那里，15到17章就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每一次立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到了 D plus 呢又在 repeat 又救罗德救索多玛。 OK 好，这个时候就是什么？神派三个天使要毁灭索多玛，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把他救出来。然后呢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又发现同样的事情，发生同样的事情，撒拉跟亚比米勒，哎，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撒拉去埃及跟撒拉跟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啊？知道哈，等一下再讲哈。好，走完了称 C D E D plus C plus 以后，到了一个 B plus 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他献他的儿子以撒。那我请问，在 B plus 的信心跟 D 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要这样读啊。你走到了这里，我一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信心大还是小？小啦，
够大
了。对，大。对对对，好。哎，没有说啊，志宏很好。亚伯拉罕的信心大 ，OK， 好，但是没有大到那么大，不够大 ，OK， 所以才会发生下面的那些事情。当他走过这一段的经历以后，他才能够献以撒。在献以撒的时候是他信心的高峰期。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今天一信主我信心就像献以撒那样子的高峰期，你今天一信主你就开始成长，你的成长是你愿意成长，那你经过每一次的事情你必须要做一个属灵的记录，你才知道这些是神在带领你。如果你不做一个属灵的记录呢，你日子还是一样的过，你可能觉得有神跟没有神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样一个架构要来看信心在 B plus 里面属灵经历现以撒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经过前面的啊，经过前面的这些啊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从12章到25章，请你翻开圣经回答我这个问题，亚伯拉罕的父亲是谁？也不要看这里，这里没有答案，要看圣经，圣经才有答案啊！我是跟你讲嘛，11章27到32节，亚伯拉罕的父亲是谁？好，他的兄弟是谁？拿赫跟哈兰。他的侄子是谁？妻子是谁？原来住哪里？好，父亲带领他们要去哪里？然后停在哪里？ OK，父亲要带领他们往迦南地区， OK， 停在哈兰。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被呼召离开哈兰？所以他在哈兰住了多久？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们只知道亚伯兰是几岁离开哈兰？75岁哈。好，明白了哈，我没有给你答案的，答案在你的圣经里面啊。所以12章1到3节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说，哎，我要给你应许。那时候亚伯兰是怎么样？是一个小小的家族， 他说我要应许你成一个大国，哇好开心啊，你要给我成为一个大国做国王，我赐福给你，但是有个条件哈，你要离开才能够得那个地，你要从居有定所变成居无定所。你知道吗，他住在加勒底的吾尔是很啊，从加勒底的吾尔那个时候他们的居住的环境是有房子住嘛，到了哈兰也是一样住得很啊，居有定所嘛。但是呢，当你说你要离开才能够得这个应许的时候，你要过一个流浪的生活。你们想考虑过今天神呼召你去过一个流浪的生活啊，离开你现在住的这个很舒适安稳的家啊，有空调的家，然后呢你要离开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你说信心大还是不小？大啊，好大OK， 好，信心很大。好，然后呢十二章七节神又再一次给他应许，他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神当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开始搬家，你知道吗？说我给你这个地做你给你当你后裔的地。他说好，然后我就开始搬家，我就开始往南走。往南走就遇到一件事情，是什么？饥荒，跟没东西吃，对不对？那因为饥荒的关系呢，埃及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我们就去埃及。好，去埃及的时候啊，他就听说啦，漂亮的老婆都会被人家抢走。OK， 那时候撒来几岁？撒来比亚伯兰小几岁？十岁哈，对，六十五岁的女人还是很美丽的啊，比六十五岁更小的还是更美丽的，所以他就说这是我的太太啊，这是不是这是我的妹妹啊？对对对，啊，这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妹啊啊！果然不出所料，就被埃及法老王带进去了。啊，经过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亚伯兰得到神的应许，说我要给你这块地，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如海沙。那时候亚伯兰有没有儿子？死人会不会有儿子？没有嘛。所以亚伯兰如果说我今天带着沙来到了埃及地，我被杀死以后，神的应许就咔嚓没有了，对不对？那没想过，我相信神的应许，我还没有儿子，怎么可能我去埃及老婆会被人家抢走呢？那我被杀死，那神的应许不就结束了吗？落空了吗？你们想过这件事情呢？所以当他开始往南走的时候，结果因祸得福，变成有钱人啊，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觉得这个叫做带了一鼻子灰啊，回到他的家乡，对不对？虽然带了很多的财富牛羊，哎，我们就要看，如果神没有插手管闲事的话，那很可能神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因为他一个动作就毁掉了。所以你们想过神要给你的应许会不会因为你一个动作一个决定就被干扰被毁掉啊？神说我要给你就会给你，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也会管你的闲事哈，会插手管一下。所以我们很有意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亚伯兰从南地回来啦，他从埃及回来，他回来以后就渐渐迁往伯特利去了。这个教训是什么？一个经历开始带领你怎么样坚定对神的跟随，对不对？当他去了以后，他明白，哎呀，我错了，神插手管这件事情，因此呢，我开始回去呢，我要往伯特利。伯特利什么意思啊？啊，好，所以呢，再过来这个十三章就发生了亚伯兰呢，因为你回去了，这财富太多了，哇，财富太多是很麻烦的哈。我常讲一句话叫做“言多必失，钱多必掉”哈。最近有人掉了一个钱包，就是我。所以呢，他这个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就 不就开始什么产生冲突啊，产生争吵，所以他们就不得跟这个罗德就要分手了啊。分手以后自己要选一个方向，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一直不停在讲，你的方向由谁来定？神来定。你可以选择不听，对不对？你就往另外一个失去的方向去走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圣经明白说，罗德就渐渐的挪移，就往索多玛去了。那亚伯兰呢，这次学到教训了，对不对？他说这地要是给你为后裔啊，你不要乱跑啊。他已经跑过一次了，现在回来乖乖的住在伯特利了啊。所以神给你的应许在哪里，你就住在那里。弟兄姐妹，学到一个功课，不要擅自迁移，对不对？我们不要擅自迁移啊，擅自迁移就自找麻烦，哎，对不对？好，信心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启实体，从十二到十四章啊，你看十三章怎么样说呢？十三章，当神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他给亚伯兰一个应许，他说：“你现在看，前面他说我将这地献给啊，赐给你的后裔。”在第十二章，亚伯兰跑掉了。他说：“现在经过这段经历回来，你现在看，你举目所看，东南西北看到的这个地都要赐给你，给你的后裔啊，直到永远。你的后裔要多如海沙。”那时候他一个儿子都没有。OK， 然后亚伯兰呢，听了。就住在那个地方，为神筑了一座坛啊！这一次的，我们就看每一次神在强调他的应许，所以这一次十三章呢，十四到十八节在强调第七节的应许。所以信心是在什么时候成长的呢？弟兄姐妹，在经历神的当中成长的。那其中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筑坛，要求告神的名。请问你每天在哪里筑坛？你每天在哪里筑坛？心里怎么筑坛？你每天的时间在哪里筑坛？你每天的空间在哪里筑坛？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神啊，我要经历你，我要亲近你，可是你从来不筑坛的话，你在何处求告他的名？啊，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回来想亚伯拉罕的一生，常常是一个筑坛求告神的一生。好来，好，我们回来这边看，每天早上起来建立一个灵修的祭坛，在灵修的祭坛里面祷告求告神的名。好，十四章发生什么事啊？哎，等一下讲完了我会问你的。我说十二章到三十六章我要挑一章问你说这一章在讲什么。 OK， 好，十四章发生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对不对？然后你就看以寡击众啊，永救罗德，他带几个人去打一个国家，带几个人？三百个人，对不对？啊，
三百一十八人
去打一个国家，然后回来以后呢，他将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圣经加这一段话什么意思？然后在希伯来书还要再讲一遍。啊，为什么？所以你参考希伯来书七章，他说麦基洗德，他这个地方要表现出来，就是说一个位份大的是给位份小的祝福，这代表什么？亚伯拉罕带318人去打败一个国家，不是靠他自己，他很清楚的，我这一次征战能够得胜，耶和华是我的元帅。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对不对？你想说啊，罗德被掳走了啊，算了，这么大的国家，我这只有318个人，我岂不是以卵击石吗？你去不去？去不去？我们会害怕，不会去的，对不对？我们一看到困难，我们就不去了。但是当你相信神会带领你击破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你在经历神的时候。当你经过了这个困难以后，你就看见要跟麦基洗德奉献。他说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位份大的就收位份小的奉献十分之一。然后呢，他特别强调麦基洗德是一个什么样？无父无母，无生命之始，无生命之终。所以弟兄姐妹，你献的奉献是给一个活的神还是死的神？是一个活的神。我们要建立这个观念，今天我们的奉献是活的神。所以圣经不停的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什么样的神？是活人的神。 是活人的神啊。所以这里面他说献给麦基洗德，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它是一个活的。所以我们在献上当献的祭的时候，每天我们愿意奉献啊，我们奉献我们十分之一，然后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建立我们的祭坛，因为呢，我们知道每天生活叫我们得胜的是我们所信的神。OK， 当你在做这样操练，你在主坛，你在求告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成长的一个经历。好，我们再来看他的信心成熟期哈，从十五章到二十一章，在十五章，因为经过了几次事件，这个啊。去埃及的这件事件 critical right， 这个啊，四王打五王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事情，对不对？所以到了第十五章呢，好，你去看，从十二章开始，神不断的出现，每一次的应许都有不同的强调，然后到了十五章，亚伯兰的信心开始怎么样？从开始到现在比较成熟一点了，神说我要跟你立约了 ，OK。啊，那他立约的时候，他说我跟你立约，他并没有告诉他说立约的仪式是什么。所以立约的仪式是按照中东的风俗，中东的风俗就是说你去找什么，你去拿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然后呢，中东的习俗就是说，好，我现在把这些动物哈、啊、祭物，我把它剖开来，然后呢，就放在一个像 V 字形的一个有凹槽的地方。然后一边动物摆在左边，另外一边被切开了摆在右边，所以就一对一对的就摆在上面，对不对？摆在上面以后血就往下流，是不是啊？血就往下流嘛。好，立约的仪式就这样。我们今天啊，我跟庆章立约啊，这个我们就这样子，我走过去啊，庆章也要走过去。毁约的人呢，将来就是被劈成两半摆在那里啊，看你要不要毁约嘛，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好，那就现在开始啊，立约仪式开始啦！啊，神好怜悯亚伯兰了、啊，使他沉沉的入睡了。神走过去了，因为他说像一阵烟那样子过去，有没有？啊，十五章十七节，有冒烟的炉烧的火把从肉块当中走过了，神经过了，亚伯兰睡着了。看、okay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约里面，神没有毁约，人违约了。谁流血来满足这个约？谁流血来满足这个约？嗯？耶稣流血来满足这个约，所以你要从旧约读到新约，接起来，耶稣流血来满足这个约。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中心主题在解释这个问题，对不对？啊，在解释这个问题。那我刚才没有讲，第一个就是说，当神在重申这个应许的时候，哈，十五章一到五节，十五章一到五节，他说：“好，我现在要给你，啊，我现在要给你这个什么，啊，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十五章二节说：“哎，我没有儿子，你赏赐我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讲一句话，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信，对不对？信，他说：“我现在没有儿子，我要给你很多的后裔堕入海上，我现在没有产业。”好，请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节，有三个没有啊，有三个没有，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个地跟他的后裔给他，那时候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儿子。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都是告诉他的和孩子说：“我现在给你祝福，我要祝福给你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得到的，但是我有信心，我相信我会得到，我祝福你得到。”我有一天讲到，就是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在乐坛讲，你们没听过啊？节目叫做有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从没有当中，我们去思想怎么会得到有啊？这思想怎么得到有？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中心主题就在解决这个献祭，解决一个大祭司怎么样献祭，怎么样一次完成了以后就完成了刚才讲的这件事情，流血来满足这个约。OK， 所以你回去看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来解释这个问题。好，十六章呢就谈到了人要帮神的忙啊，很典型的。 没有孩子，对不对？十五章做完了立约，亚伯拉罕心里面想，我没有孩子。撒拉也想，哎呀，神跟我老公立约，可是我没有孩子。来，我们来帮神一个忙。OK， 所以呢，撒拉就想了一个方法啊，就是找他的这个啊妾夏甲。所以我们常常会帮神的忙，对不对？啊，会不会？你会不会啊？因为我们跟神祷告求一件事情，然后看没有行动，我们来帮一下，可能神忘记了啊。我们祷告摇动神的手，好像这副歌一样。我们来帮神的忙啊，所以他就是干了这件事情啊，希望啊能够完成这件事，我们就是要帮倒忙。所以新约加拉太书就补述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有念这段经文，对不对？他说按血气生的是人的决定，按应许生的是神的决定，所以你只有照神的决定才能得到神的应许。重复的，你注意到创世纪里面重复来讲这件事情啊，照血气生的是人的决定。等一下我们看到以撒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到十七章讲到亚伯兰九十九岁了，七十五岁到九十九岁，对不对？七十五岁得应许，九十九岁呢还没有儿子。OK， 神的名，神就改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借着改名字呢，要立他做多国之父，那么就用割礼作为这个约的记号。那个时候，撒拉啊九十岁，对不对？好，神就说三个天使去到他们住的帐篷嘛，哈、哦，然后呢就赶快啊杀羊啊杀牛啊做饼 ，OK， 然后就在这个当中重新应许。好，这个约，请你注意十七章的约有几个重点，有包含说我要给你后裔，我要给你土地，我要给你国度，我要给你君王。你是不是看到从十二章所给的应许一步一步的扩张，一步一步扩张，现在出现了国度跟君王啊，啊，国度跟君王，我给你这样子的祝福。那十八章呢，就想再一次呢。又重生怎么样？要你生儿子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就预告要毁灭索多玛城啊！哎，因为我讲的很快，好，要从十二章讲到三十六章，我的假设就是说你们都读过了啊，你们都已经读过，而且熟悉创世纪这一段的经过哈、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能真的很困难。OK， 好，再讲说我要来毁灭索多玛，那这里面呢就发生。亚伯拉罕跟神，我们常常说是讨价还价的事情，对不对？希望神不要毁灭索多玛，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我们神的心意可以从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来说，他说我不愿意恶人灭亡，我盼望他们回转啊。所以神的心意其实是这样子，所以神的心意，虽然我们看见他亚伯拉罕在跟他讨价还价说，那有几个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就可不可以，神的心意就是我不愿意。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啊，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什么，神如何解决人不断的继续犯罪的难题，而且又要尽一切的力量能力去爱他，爱他们啊。好，现在来到了这个信心成熟时期啊，另外一个阶段，十八章、十九章呢，就借着罗德的故事跟亚伯拉罕的对照，所以在从十二章到这里，我们常常出现挪移这个字。好，我们要记得哈，常常出现挪移这个字。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地的应许，他就往南边挪移，发生了撒拉在埃及的事情后，他就开始往从南地挪移到伯特利。OK， 然后罗德呢挪移到索多玛。好，这个我们开始注意说，当我们得到一个神的应许的时候呢，你离开了神给你应许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就开始被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在挪移我们的地界，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心怎么样离开神，对吧？我们心怎样离开神？我们心常常会被很多的事情吸引，对不对？好，吸引。好，我们可以问一下哈，你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跟读圣经的时间做一个比较，啊，做一个比较。你花在微信上面的时间和 LINE 上面的时间啊，跟圣经的 啊思想，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的被这个 social media 被 internet 把我们的心挪移了，那我们就怎么样失去得应许的祝福。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受到这个 impact。 所以呢二十章一节哈，他又说亚伯拉，亚伯拉罕又从那里向南地迁移。哎，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当时二十章一节，为什么他又要再往南地迁移？不晓得为什么，你知道原因吗？圣经也没讲，对不对？他就又往他往南地迁移的时候呢，又再发生一次怎么样？称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 ，OK， 还好这一次神又来插手管闲事啊，不然呢又完蛋了 ，OK。所以我们真的要来仔细思想，神给你应许还没有实现，然后呢我们老是要靠自己的方法啊来帮神的忙啊。啊，到了二十一章，亚伯拉罕一百岁了。终于莎拉生了以撒啊，那时候莎拉几岁？
九十岁，
九十岁可以生孩子哎，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从什么将死之身生出后代来吗？不是这样吗？希伯来书不这样讲的吗？啊？从将死之身生出后代来啊！好。所以呢在整个当中我觉得很好很有意思的就是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借着这个外邦人亚比米勒给亚伯兰的一生哈，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他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啊。所以你们看见说你今天在这里，外面的人看你，外面人看你，或者公司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说哎，我看见你一生所行的事里面都有神的同在啊。所以我觉得亚比米勒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来啊诠释亚伯拉罕的一生。好，现在到了信心高峰时期了，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对不对？二十二章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目的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吩咐他献以撒为祭。那请问献了以撒他还有后代能够传承应许吗？没有，对不对？但是他学会什么功课？顺服，信心的功课。在这个时候神就他开始知道了，他说我把以撒献上，神你应许我在一百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经历。现在呢你叫我献以撒没问题，献以撒我相信你，献了以后你不是叫我再生一个呢，就叫他死人复活，对不对啊？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去埃及这个骗妻子是妹子就不一样，所以信心开始成长了。所以希伯来书实际上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信心是怎么样，死人复活的神啊，这一点就很重要了。这一点我们就带入这个新约里面，你怎么样相信父神，神叫耶稣死复活，那我们怎么样相信死人复活的神？就啊，更多前书十五章，如果死人没有复活，我们相信的一切都是枉然，都是虚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学习，其实上帝在教我们这个信心是在相信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呢二十二章十六节哦，这个很重要，你看在这个地方神是指着自己启示哈，你看二十二章十六节指着自己启示，他说好，你既然不留下自己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我就指着自己启示说啊，这个就是很大更强的一个应许了，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子孙多起来啊，重生非常的慎重。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达到了高峰期，对不对？在二十三章，撒拉127岁去世啊，127岁去世，就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拉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Okay. 那今天早上师母问我说，会不会讲这一段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本来人家说要送给他的，哎，你要把它送你。送给你 OK， 亚伯拉罕坚持要用买的， 他们多少钱买？四百色克勒银子。你不晓得四百色克勒银子有多少？师母讲一下那个啊，四百色克勒银子有多少？
四百色克勒我们不晓得多少，但是从后面我们看到那个约瑟被卖呢，只有卖二十个色克勒。
OK。
在后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说他买地的时候，他要那个城要破买地，日子要十七个色克勒。
啊，所以哎，
买整片，
买整片山的，是买整片山的，还是那个人故意开高价？我就不知道了哈，没看过那个地方。
大卫建那个圣殿，他的那块地，大卫是用六百
色克勒买的。所以我只能说，亚伯拉罕用高价买一块地，埋他的妻子，你听这样。
厚葬，
厚葬啊，厚葬厚礼啊，用很多的猪头来拜啊，不能拜猪头，犹太人不吃猪肉，牛头。
但不买，就是整个家族都要放在那。
对，整个家族这个意思是
对的。
后来就带回来。
好，然后呢？二十四章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二十五章说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又生儿育女。然后呢，亚伯拉罕一百七十五岁去世，跟撒拉同葬一个地方。好，讲完了亚伯拉罕，现在讲以撒，对不对？
嗯。
好，请问撒拉几岁去世？
127。
亚伯拉罕几岁去世？
127。
哎，很好啊。现在看以撒哈，以撒的一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几岁？没有人知道。OK， 没有人知道。你在圣经里面22:5说童子，但是呢，童子这个意思跟仆人是同一个希伯来文。OK。啊，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可以代表仆人，也可以代表一个男孩、一个少年、一个青少年。
嗯，
所以你不知道是几岁，但是如果你从22讲完，进入23的时候，他说马上接着撒拉127去世的时候，以撒几岁？上面不是有，上面不是有写吗？37。如果圣经记载，我们刚才讲一个不照顺序的，如果现在是照顺序的话呢，以撒这个时候也是30几岁的人。 OK， 啊，所以我们不了解他几岁被献，但是呢，了解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就说以撒自己的信心在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经过一个成长，这是我们主要要了解的事情。所以重点是在于他对自己要被杀被献为祭物的这个心情，然后对父亲和神的信心。以撒也是知道的，他是要传承得应许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被杀，他心里面怎么想？没有了，那后代应许怎么从哪里来？如果他已经知道，不是像小朋友一样，你跟小朋友讲话不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你看已经是进入青少年或青年的时候，他是可以明白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信心的成长在哪里？好，我们就是我们要了解的。然后呢，以撒出生了，21:3，几岁被献为祭物不知道，但是这里又一个跟新约有连结的，以撒是被羔羊赎回的，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新约是要被羔羊赎回的。好，这里以撒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预表，40岁娶加百利百加。啊，60岁才生双胞胎耶，啊，真的不容易哦。60岁才生双胞胎耶，啊，180岁去世哎，从60岁到180岁，没再生过半个。好，我们来看看。26以撒犯跟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错误，对不对？啊，我发现他们一家人娶的太太都很漂亮啊、哦。好，他又因为饥荒去了基拉尔，就谎称妻子为妹子。然后他住在基拉尔呢，这个地方好，蒙神祝福，家业日渐丰盛，那就挖水井，挖了好几口水井啊。但是每次人家跟他抢水井呢，他就啊不跟你抢，送给你，宽宏大量啊，不跟你相争啊。去年我有一篇讲到叫做 做一个不生气的人啊，我们做一个 Microsoft 的人，什么意思啊？微软一点的人 ，Microsoft， 我做一个微软一点的人 ，OK， 做一个不生气的人啊。好，同样以撒的一生借着外邦人亚比米勒的口说，26章28节，他说什么？他本来亚比米勒是要跟他做敌人的，把他赶走，你不要住到我们这里，你把我们的资源都抢走了，离开我们。到后来亚比米勒说，我要跟你和好，为什么？他说我们隐隐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就同样的借着一个外邦人，刚才借着一个外邦人对亚伯拉罕做了一生的注脚，现在呢又同样借一个外邦人呢对以撒说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个，别人是否看见你与神同在啊？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我们要读他们信心的过程。好，以撒的败笔是什么？好，来问一下，以撒的败笔是什么？以撒一生有一个失败的地方，
偏心。
偏心。还有吗？
爱吃肉。
哎呀，今天晚上我要吃牛排，是不是就不可以去吃了？还有什么？以撒的败笔是什么？当以扫跟雅各在利百家的肚子打架的时候，有一个信息出来说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好，我相信这一句话以撒也是知道的，对不对？结果以撒喜欢谁？喜欢大的。他祝福是祝福给谁？大的。虽然那个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以撒的败笔就在这里。你明知神的心意，对不对？明知神的心意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你今天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我就不会去偏爱长子，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产业给他。所以这里面又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人要做决定啊，你知道刚才亚伯拉罕，对不对？人帮神的忙，你要做一个决定，但是呢这是血气里面的决定啊。神的应许是从应许来的，这个应许是在双胞胎还在妈妈肚子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的，但是他还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做。所以人不听神的话，坚持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决定谁得祝福，这件事情是重复在出现的啊，重复在出现的。好，我们现在看雅各的一生啊，雅各的一生叫做骗子变王子的故事啊，骗子变王子很有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得胜，一个是尊贵的王子。那他的一生怎么样从一个骗子变成王子啊，就非常的精彩，对不对？啊，雅各呢用一碗红豆汤骗得以扫长子的名分，在第25章，在第27章呢，他又从父亲以撒的地方呢骗得长子的祝福，但是雅各因此惹祸上身，就逃往巴旦亚兰，投靠母舅拉班，结果骗人者就被人家骗啊，觉得很有意思啊，非常讽刺的事情。我要骗你，结果呢？
被骗了
啊！他什么地方被骗呢？洞房花烛夜醒过来，哎呀，新娘不是他。我在演戏，你知道吗？对了，看见新娘不是他，不会像我那样的表情了。OK， 好，所以29章到31章，雅各喜爱拉结，为他服侍拉班7年啊，这个跟利亚成亲。啊，被拉班所骗，然后呢，为拉结再服侍7年，总共服侍拉班20年啊，在31章41节。那然后在这次当中呢，他要去找拉班的时候呢，他在路上遇到了神啊，28章10到22节说，神就告诉他，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我要赐福给你，土地后裔，我要使你万族得福。雅各的回应是说，表现他善抓的本色，他说。有条件的，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我才把你当作我的神，如果你没有跟我同在，我就不把你当作我的神，是不是呢？你给我祝福，我才当你是神，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掉入这样的陷阱啊？ 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神应许我的祷告，主啊你才是我的神啊，神没有应许你的祷告呢，好，32章是人生转捩点，当他服侍拉班20年以后，雅各一人离家，现在一大群人带着成群的牛羊要回家乡，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就是他跟以扫的仇怨，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不然他住不下来嘛。好，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呢？哇，32章9到10节，请你翻开圣经看一下，32章9到12节呢说什么？他展现一个善抓的精神啊，雅各抓住神的话哈，你看看哈，在31章13节啊，神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啊，你现在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他说：“向他许过愿嘛？”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我不就把你当作你的神嘛？”那现在他一个人出门，一群人回家 ，OK 啊，神就说：“哎，现在给你祝福啦，所以呢，你许过愿啦，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离开这个地，回你本家去吧。”他说：“哎，太好了，神现在叫我回家。”所以他在32章的时候呢，第9节他用了2次，你曾对我说，他说他祷告他对神说，你曾对我说，我父亲啊，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啊 ，God you told me， 是你叫我回去的啊，不是我自己要回去的啊，所以你叫我回去的，遗憾。Responsible, hold accountability 啊，啊，所以呢，你现在呢，就向你仆人施一切的慈爱跟诚实啊，好，他说求你32章11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然后12节在说，你曾说吗？你不是这样说过我啊，我一定要厚待你，让你的后裔跟海边的沙那样子多，对不对？要抓住。所以我们要学习，其实雅各我们也要学习哈，学习抓住神的话，对不对？那你说过了嘛，我抓住了嘛。那请问雅各祷告完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接受别人
先准。啊，又是一个典型的人要帮神的嘛，对不对？说完了，他说：“嗯，不错啊 ，OK。”我们要有一个 strategic plan 啊，有一个策略。啊，这个策略就怎么样？嗯 ，OK， 我最重要。哎，不重要的先排在前面，好，我就排一对一对的礼物啊，这样子每次我的哥哥看以扫看到一对礼物，心情就会心花怒放，就会越来越开心。因此，哎，所以你知道他很有策略，对不对？啊，蛮有策略的，他就啊开始安排一个行动计划，啊、安排一个行动计划。所以啊，攻于心计，分队出发，自己殿后，用人的方法帮助神。哎，我们常常在做这种事情啊。然后呢，好，来到了这个亚伯渡口啊，亚伯这个希伯来文叫做倒空，所以来到一个叫做倒空的地方呢，他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自己倒空。OK， 他要从善抓到能够放，对不对？他抓住神，啊，一直跟他摔跤，到后来他要放手了。他放手了，当你能够从抓，你要抓住神的话，但是你要能够放，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尽宰能要放下自己，当你能够放的时候，从一个卑劣到尊贵的人生，从一个骗子到王子。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当神改他名字的时候，神就希望雅各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所以当神帮我们改名字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雅各还不是那样的人，所以神把雅各改了几次名字？2次，对不对？这一次是第一次，等一下会看第二次，然后一直到43章的第6节，作者不再称呼雅各了，就开始改叫他以色列。所以一个生命哈改变的过程是蛮长的，是蛮长的，从骗子变王子。这一段的过程到了43章6节，他才成为尊贵的王子，圣经才开始叫他是以色列，这是有原因的。所以雅各最大敌人是谁？你最大敌人是谁？牧师。OK， 好，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OK， 好， 啊，所以他要胜过自己才能胜过敌人啊。他在亚伯渡口首先要胜过自己，然后还有第二次的胜过自己。所以我们能够从雅各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吗？可不可以啊？然后呢，从雅各的转变，我们看到他从躲到后面走到前面，自己面对问题跟以扫和好，这是在第33章。然后看见第34章，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四贱人玷污啊，玷污了。雅各的儿子就用诡计杀了四贱人，那雅各就对七什么？
西
面和利未责备啊。你看34章40节，对他们责备什么？我写错了，34章没有40节啊。30节才对啊，没有40节。他说你们连累我，你们连累我啊。OK。然后呢，对西面和利未的责备呢，就反映在对他们的祝福。请你看49章第5节。49章第5节，他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水大军等等等。49章7节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你会不会对你的后代子孙做这个祝福？不会哈，结果他们就没有地方住了，散居以色列家，对不对？但是利未人有一个转变的机会了。利未人虽然没有毕业，对不对？啊，到了这个民数记25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跟外邦人通婚的事情。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在对付巴利这件事情，拿枪刺死那个啊跟外邦人通婚的人，就这件事情就蒙耶和华神应许，就说应许利未人要得平安的，就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这是一个转机，对不对？本来是雅各对他们祝福是你将来是啊没有什么福分的，散居各地。那现在因为这是有个转机的，让菲尼哈做这件事情，神给他应许肯定，肯定他们做的事情啊。再来我们要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呢，35章是雅各再一次的人生转捩点啊。怎么说呢？你看35章9节，神向雅各显现，再一次改他的名字为以色列，重生祝福。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35章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35章之前34章发生什么事？34章发生什么事？四件大屠杀嘛，对不对？四件大屠杀是一件诡计啊。哎，你是一个小小的家族而已啊，你一个城的人，大家起来，他在啊34章就这样讲啊，啊34章30节他说，我们人丁既然稀少，他们要聚集来击杀我和我全家人都被灭绝。所以他这个地方是遇到一个可能全家被灭绝的一个危机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求告神。Okay? 所以他就去到伯特利，神就启示他去到伯特利，他就求告神，对不对？啊，这一次他有个 action 啊，你注意看这个 action。35章2节，他就对他家里面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要自己更换衣裳，把耳朵上的金耳环都拿下来，对不对？代表当他在亚伯渡口开始一直到这个地方，他们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专心敬拜神？
没有，
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经过一个将要灭族的大危难的时候，他有个 action 具体的行动，他说我们看见了，我要自洁洁净自己，我要把外邦神除掉，我把所有代表外邦神记号的金耳环通通拿掉。做完这件事情以后，神再一次的改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啊，叫做以色列啊。所以在危机当中转向神的行动，你要顺服，要尊重这个权柄，回到伯特利足坛献祭，你要有一些真正的悔改离开罪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归向神啊。好，所以35章9节就是神向雅各显现，第二次改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好， 雅各一生活几岁？147岁。撒拉活了几岁？亚伯拉罕呢？以撒呢？
180。
哇，太棒了，你们这一班学生。OK， 好，我们看看哈，四个人物的故事，亚伯拉、以撒、雅各、约瑟，共同的特点，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学到什么？这个信心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信心经过一段的过程。亚伯拉罕是这样走过来的，以撒是这样走过来的，雅各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到后来，王子啊，卷子变王子才开始叫他做啊以色列。所以我们了解说，这样子在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去应用？哈，现在没有时间，我们要怎样来应用这个事情？好，然后他祝福后裔得产业的信心是自己没有得到的，说我要来祝福你。OK， 希伯来书11章。哈，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一个问题跟讨论，从这四个人物的学习，因着你对神的信，照神的应许要祝福你的儿女。照希伯来书11章那些信心的伟人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样确信吗？像信心不是一天两成的，对不对？不是一天两成。所以今天从上世纪在学习，我怎么样建立我的信心？虽然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你在跟随，你在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在你每天的足坛献祭的时候，信心才会成长出来。OK。所以呢，这里面第二个功课就是说，注意属血气的人跟属信心的人对比，你要看明白祝福的源头。啊，保罗每次祝福都怎么讲？愿恩惠平安从哪里给你？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给你。祝福的源头从神那里来。我祝福你一路平安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啊，神祝福你平安才有用。OK。所以我们学会一个功课，不是用人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巧计去抓，我们学会放手 Let God be God。 OK。 所以最后呢，46篇第10节， 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 人家休息知道我是神，让神做他要做的事情，不要去帮神的忙啊！看见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学到的功课，人很喜欢帮神的忙，对不对？ OK。好，今天课程到此结束，时间也到了，哇，考试一下。